你现在收听的是吉米播客。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吉米播客，我是主持人 Jimmy。相信在目前这个五花八门的世界中啊，戴眼镜的人数其实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那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眼镜，以及眼镜的后续处理等等，都是一些蛮重要的课题。那这一集呢，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吕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他在眼镜行这一页的开业心得。欢迎吕大哥。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吕大哥好。
那个金宝眼镜那个吕上眼验光师，今天很荣幸接受访问来谈谈眼镜的一些那个相关的知识首先先自我介绍，我在开业之前在宝岛眼镜服务了21年之后才出来开店当然在宝岛眼镜这20几年学的东西真的很多，就是在宝岛20几年所学到的，让我在出来创业的时候能够更有一些想法。最重要的是库存管理那个公司都是很注重这一块如何把库存管理做到最好，这样才可以避免到一些囤货跟那个滞销品的问题。
这样等于说20几年突然转换到现在要开业其实应该蛮纠结的，对不对？
是的，因为毕竟在大公司服务了21年，我在43岁的时候才出来创业，真的心里的压力真的很大尤其那个离职单丢出去那一刻就是倒数30天，每天就是29、28、27、26，一直倒数到最后一天，压力真的很大。
反而时间觉得很长。
对啊，其实嘛也是刚好有荣幸，这家店，其实这个店不是我新开，是我盘人家的店我觉得有一些观念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本来也不是我要先盘的，应该是别人要盘。
机缘巧合。
对，但是因为一家店，我就觉得观念很重要。要盘的那个人，第一看到店说外面很难停车，第二他说店里很旧，那个可能破破烂烂的。老板要盘的价钱又很高，但是我在看的角度又不一样。我说觉得外面难停车，就表示这边的人口够多。
看法不同。
再来就是店破破就说没关系，我慢慢改装，慢慢那个修改，因为毕竟要人在这边的时候你才知道改什么。
然后大哥，我看这边都装潢的还蛮就是整洁的，很干净。
这是慢慢一步一步
了。也是一点。
如果你之前来看的话，可能会觉得更
不是那个
没有像现在这么这已经有一点规模至少比较干净。所以跟大家分享说不要只看负面。现在一件事情，你的想法跟别人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会错过机会。
反向思考也说很重要。
对，也刚好我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样，想说好，那我就盘下来就稳稳的做这样至少这样子还过得去
那才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这样子发展。
对啊是啊。
那像大哥在这里这样开业大概多久了？
我现在开业快5年了。
5年左右。
对，甚至很快，43岁出来创业，到现在已经快48了。
再撑一下就可以超过在宝岛的时间了。
那个在宝岛时间真的太长了。但是宝岛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因为我也调了，因为宝岛在全省有很多家店。我就让我收获最多的是，每一次调的店都不一样，也有调到市区的，也有学区的。然后还有比较偏僻，它整咖啊，现在比较乡下的宝岛，我就觉得这几个调来调去嘛，真的，因为每一家的区域性的做法真的不一样，
光是位置跟客群的不同， 工作上的调整变化就很多了。
哦，真的很多。哦，每一个区的做法都是不一样。
哦，它要适合当下的情境去做调整。
对，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一点。嗯，哎呀，也至少出来说你依靠才有想法说，哎，我在这个地方我应该怎么是经营，怎么去做。
好，哎呀，做法不同。
是的。
那大哥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眼镜行的范围很广嘛，
是
跟眼镜类的产品其实都有相关。那这些服务范围有区分嘛？比如说注重的强项或者是专精做的项目不同之类的。
最重要的是，其实还是在验光的部分啊。
验光。
对啊，因为你要如何帮客人的度数量到准确，让客人戴起来那个不会晕，哦，也不会戴起来不舒服。啊，其实眼镜的后置来讲嘛，哦，一般现在比较年轻一辈的几乎都没有在做眼镜，东西让厂商去代工。啊，像我们哦，哎，啊，像我们来讲，我们会有时候会不太信任厂商到底做得好不好，我们会讲说我们自己亲力亲为。
大概是说把镜片原料就是去磨成
客人要的
度数。
哎，没有，我们是跟厂商定你要的度数，啊，来说它是半成品。
哦，就是一块
圆圆，对，差不多直径差不多70mm，或是80mm 的大镜片，啊，让客人去选到他喜欢的框，包含客人的眼位高度，焦距，还有度数，还有散光的轴度，全部都要吻合客人当时量的度数的条件，做到让客人戴起来可以清楚。
哦，有些店家会选择让厂商把例如镜片跟镜框就是一次弄到位这样。
是啊是啊，哦，是啊，等于是框交给厂商啊，厂商按你数据给他，他就会照你的数据去做。哦，哎呀，但是有时候厂商也会出错，
会有一些有些人会很倒霉的成为那个误差值啊。
对啊，对啊，
这样就不太好。
对啊，
谁会想要当那个？
是啊，没错啊。所以有些重要的眼镜我都会自己来做，就没有交给厂商。我觉得这样子，因为一只眼镜从接客人到量度数，到最后研磨制作，到最后交给客人，他戴在脸上的时候，客人万一有什么反应，我们可以马上掌握问题在哪里。如果让别人做的话，有时候掌握不出来，
就只能送原厂。
对，再来就是像欧美国家加拿大，他们的验光跟制作眼镜是分开的。你可能去眼科拿个处方单，啊，去眼镜行照这处方单，你选你要的光去配眼镜，啊，配完之后客人戴不习惯，啊，那个眼镜公司就会说啊，我们就是照你的度数做的啊，啊，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应该去找眼科。
哦，这是他们。
哦，啊，那客人又拿去找眼科说，你给我的这个处方，眼镜公司做起来，我戴起来不合适。对方又推说，哦，我这个度数是正确的，
是
制作的问题。
有问题。
哎呀，而且觉得互踢皮球啊，客人也无所适从。我是觉得这样不太好。
所以说做验光还有眼镜制作都是在并在一起的。
对对，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好啦，因为从头到尾你知道客人的问题在哪里啊。如果是分开的话，真的有时候问题抓不出来。啊，像那个客人来这边配眼镜，他就跟我讲说他在加拿大配那只眼镜真的很失败，因为问题都找不到。
因为大家会怎么讲，推脱吧，就是
对啦对啦啊，因为就是分业的关系嘛，所以大家都会把责任推给对方，说哎，他可能是他的问题啊，互相推脱啊，最后客人倒霉是客人。
其实也有可能是两方，其实也有可能都没问题的，
对，
这就是因为这个分开的这个过程，
是
出了一些
对啊，因为制作，因为就算眼科量的他认为也没错，啊，制作眼镜的时候我照你的处方做我也没错，双方面都没错。
哇啊，如果眼镜刚好又是配就是单价比较高的，
哦，
这时候就会很尴尬。
对啊，可能客人就会想说，那我问题，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哎呀，啊，只说可能就想说啊，那有机会回到台湾之后在台湾配好了。哎呀，反而客人就不太都是愿意回国的时候，可能要出国前会配个两支三眼镜当备用
啊。是哦，
哎呀，
这是怎么讲？这是在我们台湾才会是现在这样的配镜流程。
对，
啊、到了国外，很多地方其实是完全独立分开的。
对，都是分开的，而且连验光都要收费。啊，台湾以后慢慢可能也会走向验光收费，
就是要学外面的做法。
对对，但至少验光跟做眼镜都是同一个人，我是觉得这个至少比国外好很多。哎呀，比较不用担心说两边互踢皮球。对啊，
我想那是不是可能什么闪光还是什么的记录没有去交接到之类的？
对，现在是怕这样子，有时候可能超，有可能度数量对，但是在写的时候写错都有可能、啊。哦，哎呀，可能写可能很忙的时候写成别人的度数给你啊，怎么？或许那都没可能是忙中出错了。哎呀。
因为我觉得眼镜已经算是也是一种精品
的概
念了。对啊，
最重要的是闪光的角度一定要很准，不能有误差。如果配错了，闪光的度数等于是白配的，
那个镜片其实就毁掉了。
哎呀，
就是不适用。
对，像上次一个客人来，度数全部都对，只有角度不对。我就跟客人讲说，你的度数我不会给你动，但是我只要动你的角度，你会觉得跟你原先的清晰度会差很多。哎。
哦、那我觉得这跟这个有关系，大哥说的这个角度，
对对，啊，那客人我把我说度数都没变的话，跳之后他说哇，怎么差那么多？对啊，你戴了不对的角度好几年了。
所以同样一个镜片度数是对的，但里面那个折射角那些
对
不同就是
对对对，什么都对，就是角度不对的话，那等于那副是浪费，那是不正确的度数。
这还是蛮专业的一个。项目在
对对啊，最主要是我们的人的脸不是对称的，
鼻梁为、就是、
对，以鼻梁为中心，到你左眼的距离到你右眼的距离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耳朵的高低，每个脸都不一样。我们的脸不是对称的，
这个好像就是有些人网络问说，我的眼镜放在桌上会有点歪歪斜斜，
对，
是不是有问题？
对，
有些人会这样
子，没错。那个有些人耳朵两边不是一样高。我们的眼镜当然要符合它两边耳朵的高处去调，但调完之后你放在桌上，它不会是平的，因为它是依照你耳朵的高处去调整。
就是放在平面它是歪的，可是放在戴在脸上那才会
是正的。如果你把眼镜调正了，它戴上去的时候眼镜会是歪的。
哦，
哎呀，所以眼镜放的是平啊，如果是平的话，两边角度是平的话，不一定是正确的。
这个真的。有时候不会知道啊，会想哎、欸，奇怪，我的眼镜怎么歪？
对啊，怎么人家给我调不好？怎么可以调到一高一低啊？其实它是稳的啊。像我们的鼻梁也是啊，我们的有时候鼻梁会靠左边或是靠右边，在调鼻梁的时候也不是调对称，你有时候会鼻梁在调也会依照它的鼻型去调整左右。
哦，像我就是右边鼻梁比较斜一点，可是这样戴起来会比较就是
正确。对，我们的鼻梁骨的话，两边的。倾斜度会有点不一样，哎呀，而且我也碰过两只眼睛高低也不一样，
哦，就是没办法说一只眼睛左右对称，
没有，对对，對啊、尤其他又在配那种多焦点的时候最麻烦、你要把两眼的高度都点出来，还有耳朵的高度都要点出来，还有鼻梁全部都要用出。点出来之后才能制作他的眼镜，
这个数据要很多
哎。对对，数据哦，数据要很多。哎呀，当然数据越多嘛哦，佩戴的成功机会会越大。哎呀，相对也减少客人在适应上的困扰。
是不是这个前面这段做得好，后面他可能也可以比较去避免他度数去增加的那些事情？
对对，没错，因为焦距你做不准的话，会让客人很容易感到疲，戴一段时间眼睛很容易疲劳。度数更容易增加，
就可能还是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拉上去。
对对对，会。
大哥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啊，就是会有什么先决条件吗？像是证照啊，或是职业需求等等。
是因为现在在四五年前，台湾已经通过。验光师法
啊，不就大哥刚开始创业的那个时候？
对，我就是考，就是在宝岛的时候考完验光师之后才出来创业
哦。
因为未来其实现在台湾有很多种行业都已经走上证照，以后没有证照也不能开眼镜行，
变成一个门槛了、啊，它设定成一个门槛。
现在最麻烦的是 外面的当然政府有一个落日条款，像今天我们接受访问之后，后面还剩三年，在三年内如果一些相关引进从业人员还没考到证照的，以后就不能帮人家验光。
哇，就是
可能要改行啊，因为你没有办法验光的时候，你就变成没办法从事这个行业，
就会变成外国那种，你只能是一个纯粹
销售
卖眼镜，
就是变成眼镜销售跟制作眼镜，现在外面就是很多那个相关眼镜行业的人都趁这三年要赶快考过，考不过就可能就没办法了。
但势必会有一些眼镜行会被淘汰掉
啊。对对对，
多多少少会有。
对对对啊，以后走向证照化的话，可会让台湾的眼镜从业人员的水准能够提升，不会像之前一样参差不齐。
应该是很难考，对不对？
对，
我记得那个
现在越来越难考了。
他的那个过关率大概是，
去年的话是0.3%。
哦，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个人可以过，
对对对，那个可能几千个考，可能过的话，他不到50个，
这样等于每年可以会新增的验光师很少，
不会，对，真的不会很多啊。现在很多眼镜厂都面临请不到验光师，
因为人就这么少，
对，人就那么少啊。那个像现在只要是学校毕业的，他要去实习。还是说从事眼镜行业，学校刚毕业之后，他要在验光师有验光所的店，可以从业5年，5年内他也一定要想办法考到，考不到也是没有办法做这个行业。
哦，他可以等于说有5年的实习期这样子。
对，5年的保障啊，就是说你可以在眼科医师跟验光师的指导之下验光。好啊，因为台湾现在还有一个叫验光生，验光生就是给目前的从业人员一个最后就是一个落日条款，说你考过之后就是让你有个生可以做到退休。
是啊，
对啊，验光生也现在没有了，未来就是只有剩验光师。
验光生是给之前就是
可能已经从业很久，可能目前已经开店开十几年二十几年
但他们都退休之后，
对，让他们可以做考到之后可以做到退休啊，但是未来也不会有这个，
不会新增加了。
对，就像那早期的药剂师跟药剂生，药剂生
这个也有这个部分，
药剂生也是给目前当时的从业药房药局去那个从业到退休，
算是政府在一个调整上要慢慢的把旧制度就是
对旧制度
完全整理好，
没错没错没错啊，全部都是要规范，就是把一些之前的没有去改善的，目前就是要慢慢把它
调整好，
对，调整到正确的轨道。
因为以前我记得好像就是也有很多人说，就是验光好像就是很多人都可以做这样子。
对对，以前是没有，不用相关科系行业。就像我在宝岛的时候，因为我本身是相关科系毕业，在宝岛也有些同事他不是相关科系啊，就是进来的时候再去学，但是那都没关系啦，其实公司还是有培养养成教育的课程，最重要的是还是要考过验光生或验光师，不然那个以后他们也是没办法从事。其实目前我所知道了已经有很多人在转行了，
如果
因为没有考过啦，
验光这一个没有考过，基本上就只有完全转换跑道了。
对，
没有什么就是替代方案，
都没有替代方案啊。我目前在宝岛一些认识的同事，有些都已经转换跑道都离职了
啊。他们都换怎么讲，完全不一样性质的工
作。对对对，完全可能是家里有做什么工作，就回去接啊。要不然就是说，他可能之前做过什么行业，可能就回到原来的行业去做，但
有些人会觉得很可惜。
是啊，哎呀，真的，因为现在国家的规定，就是要证照啊，真的，他们很喜欢做眼镜的工作，这是因为没有考过，
就是不能做。
对，就是
除非他们愿意像一些像国外，就是单纯的卖销售。
对，
但是这个在台湾目前应该不太会有市场我走进一间，
我是台湾，我现在在台湾走进一间眼镜行，然后他跟我说他不能做度数验光。
对，我只有销啊，如果销，因为在销售的话，可能大家会想说，那我就请销售的人员，或是小姐，哦，来销售就好。我怎么会请一个年纪可能比较大啊，没有办法量度数。我目前在台湾的这个接受度可能不会那么高。
啊，会有就是到处跑的验光师之类的吗？
到处跑，比如说我在这边开店，我在这边设立验光所，啊，就是我本人，我就只能在这边。除非说你要去别的地方支援量，你要跟卫生局报备申请，
是要报备的。
申请说，哎，我几月几号要到哪里去帮人家执行验光的动作？
哦，要记录就对了。
对，全部都要用来查核。
不然正常就能够自己都在哪里验光，那就是都在那里验。
对。啊，像我听到同业很多讲说，比如说，哎，两个夫妻可能已经40-50岁了，啊，没有考过证照，他们的想法是说，那以后我就请验光师或验光师来这边验光执业就好了。哦，但是，
但人家又愿意常住在你的
这个验光所。对，因为验光师、验光师来说，他要在你这边，他要申请验光所，要有证照你才能申请。啊，如果万一他离职了，你请新的
怎么办？
又要重新再申请一遍。
而且如果没请到怎么办？
对啊，没请到，没有请到也不能执行验光的工作，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所以阿姨可能，如果当然他你请的验光师或验光师会在你这边做常住很久，那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最怕是来这边做个一两年、两三年就走了，或是做个半年几个月就走了，而且申请验光所就一直在请到新的人，验光所就要重新再申请一遍。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劳师动众。
这样子可以有没有机会以后就是提高验光这个技术？哦，讲白话就是它比较有就是经济价值一点。
对，没错。那现在外面的验光生跟验光师的薪水已经比我早期在宝岛
还高很多了。单纯验光这一段的聘请薪水。
对啊，你只要有证照的话。真的比我之前多快一倍。
那我会觉得以后台湾也会可能很慢啦，可是慢慢就会像国外那样，就是独立验光、独立销售，有可能会慢慢往这边走。因为我如果只要验光，我的收入就还不错的话，
对，
那我就没有一定必要到连就是销售眼镜这块也全部要自己包下来。
没错没错，
而且我可以只专心做我。很擅长的，
等于是验光所的部分呐、
啊，就是啊对啊，
啊，验光所，我就是觉得以后，因为以后真的考过证照人很少，大型的连锁公司不没有办法每一家店都有请到有证照的人，未来可能会变成说，哎，这一区我设立一个验光所啊，来这边量度数之后就可以去到他们的。
周边
分公司去配眼镜啊啊，这个我是觉得有可能啊，他们只要执行验光的部分哦，哎呀，但是有时候如果是配一般的眼镜，我是觉得这样是可以，但是如果是配多焦的话哈，那个
哦还是会有一些
可能他没有办法去抓到客人要怎么去配单，对，有可能量一量他都出去给你啊，他就拿去做，但做好之后到底。怎么调，有可能就不知道。这也是比较困扰的。
了解。大概想问一下说，那之前在宝岛的工作模式跟现在自己独立开业一定会有不一样
吗？哦，那个很大的不一样。
那生活模式的变化、
其实因为宝岛这个有知名度的连锁大公司，所有的行销促销规划都是由总公司帮你去规划，你只要执行就可以了。单自己出来做之后，什么都要靠自己。包含行销、促销规划，包含眼镜进货的采购，那个一些店头武装，全部都是要自己来。我也是出来之后，应该是说在宝岛。那个当温室里的花朵太久了，
但是本来就不可能全部都自己碰到啊，就
是啊是啊，因为宝岛就是全部的规划都是在总公司在规划，你只有执行，基本上是不太需要动头了。
但现在是从零到一，全部就是
都要靠自己，
都要自己来。
对，而且你也没有知名度，也没有像公司可以花大钱去电视打广告。哦，我们就只能说把客人的眼镜配好，服务好，让客人去口耳相传嘛，帮我介绍客人。哦，因为只有这样子慢慢细水长流，这样慢慢做了。嗯，不像宝岛随时那个公司在支援你做广告促销。
哎，突然的，哎，原来公司又出新广告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而且嘛哈，因为在公司可能所有厂商，包含镜面厂商，都会对你很客气啊，比如毕恭毕敬也好。哦，但是单出来之后嘛哈，感觉到什么都不是。
就人家对你不是一种必须性互动还是什么？
是，应该是
说比较变成那种，我觉得你就是百分之百有求于我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在公司可能有公司在，所以厂商当然就是对你比较客气啊，比如你想要什么资源啊，他们都会尽量去帮忙你。
他觉得你是个稳定的客
源。对，他当出来之后，别人就会对你称斤称两。你出来做，你做得起来吗？哦，啊，真的可以吗？大家就会打上很多问号。哦，所以连很熟的同事到现在都没有来找我。
是啊，
对。
这是感受很明显的一块，就对了。
哎，在宝岛的时候，我麦当劳镜面卖很多呢。
哦，等于说是销售量很高。
对啊，啊，其实我就觉得也不用怪人家，因为我觉得还是那个他们的服务可能还是要听他们公司的，哎啊，所以对我们这种单店来讲，会比较没有办法去
作风，就是完全不同，
对啊，没有办法去照顾到。
那大哥就是在来开业后啊，遇到的最印象深刻的撞墙期，或是比较难的门槛之类的感觉，是像哪些事情？
就是前两个月发生的，那个跟厂商订的镜片，包含那个全部都没有办法如期交货，
是因为疫情的那个
关系？对，疫情的关系啊，工厂，比如镜面工厂有人确诊。
就
他们变成又对又休息又分流上班，啊，工厂的镜片量又很大，就是工作的人数没有办法全部都如期生产出来，所以前两个月最高让客人等了快一个月，
是也不算太夸张啊，只是如果说我有比较急刻的眼镜需求，
对，
就比较尴尬一点。
对对，如果他没有很急的话，哈，当然客人还有备用的，最怕是他眼镜坏掉，没有备品，又还要他去了镜面又要等，只好那个，当然我的应付我的处理方式是先弄配一副一般的眼镜，让客人先应付的带，
缓冲这一个月。
对对对啊，我说这我先做给你啊，这厂商那个好的时候嘛哈，你我做给你那副我也是送给你。因为让你等那么久，对你也很不好意思，因为厂商确实
就刚好有这一段，没办法。
啊，再来就是物流哦，物流 delay 更长，一般正常订货到交货都是隔天，啊，现在都要等一个礼拜甚至五天的时候，那个货运才会到
啊！是啊，
哦，哎呀，而且货运也是有人确诊，像我们的镜片那个快递厂商，台南确诊到剩三个人在跑，哇，
哦，几乎快没有
人，连高雄都确诊，全部都没人跑了。哦，然后那时候就让厂商那个自己跑出来送镜片。
哎，欸，可是这也说，如果今天是在大间公司的话，他或许自己的库存量，他会有够应付这样子。
对对对，如果在大公司的话，因为现在以前的大公司都会库存晶片，但是后来发现，因为现在你库存的晶片，你什么时候会用到？啊，
有变质的疑虑。
对，还，又怕会变质又变黄，所以现在后面其实 对晶片来讲，应该不会有人去做库存。
哦，所以现在连大公司可能也不太会去先行采购各种的。
不会，不会，不会。哦、因为现在晶片在那个配送很方便啊。
嗯，我们就没有必要了。
我一天就三班了嘞，中午一班，哦、就大约从11点、12点会一班，在3、4点又一班，晚上7、8点又一班。
就是厂商今天来这一趟，会把这条路上所有需要
的。对，他一天会来三趟。你知道订的话，哦、他基本上会有三趟，所以基本上来讲是不太需要库存晶片啊。
因为他就算没有送你这间，他也有别间要送，
对，
他就是固定要跑这一段。
对对对对、嗯，没有送我，他也是会送别家啊，只是说。哦你马上订，你下一班基本上晶片都会来，除非那种高单价的，他们可能有些晶片厂商会有总公司在台北做统一库存、嗯，那可能就是会慢一天，你可能今天订，明天才会到。那一般晶片的话，几乎都会下一班就到了。
现在物流很方便。
对啊，对对对对，只是确诊之后让物流，
哦，就是
那个时间全部都没有办法掌握。
前两年时间真的是。其他行业也都蛮尴尬的啦。
对啊，哎呀 啊，而且那个客人有一个客人急着要跑那个我跟厂商订晶片，他跟我讲要等3个礼拜。
哇，也是快一个月。
但是厂商也不错啊，他就马上帮我跟动，说我出一副更好的晶片，但是价钱不变。
哦，
赶快让客人先应付。
他就是用那些方法去。调整调整，
对对 对，因为有些晶片那个制作时间真的是蛮长的。
大哥想问一下说，现在的配镜族群啊，跟比较早期一点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吗？啊，那目前最多的比例大概在哪些族群？
其实哦，之前其实比例那个配眼镜最多的是学生族群。
学生
对，我在宝岛的时候也是，那段时间。每次只要开学，哦，寒暑假，都是学生最多配眼镜，啊，最后慢慢，台湾的人口开始减少，
有明显的变化，
出生的小孩子也越来越少，现在的族群变成几乎都是年长者在配老花眼，或是配多焦看眼看近的变居多，那、哦啊、现在学生他现在一般顶多都20。一个年级可能都3班4班，嗯，啊，每一个班才20几个而已，
所以其实也不要说是什么变多什么变少，而是整体都有变少，
是，
然后学生的量是少最多的，
对，没错，哦，学生的量这样少很多，真的，应该是说学生量就是在变少，而且我还在宝岛的时候，这一点也是让我很却步，不敢出来创业的最大原因。因为人口数不够、啊、学生又少的话，因为宝岛最大的获利来源就是在学生，
学生族群就是最大的。
对，哎、啊、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转型，在配年长者的多焦，
哎、
可能是老花眼啊，会比较多。
这样可能有一些idea 就会放在比较年长银发的族群，
对，
去做一些方案或者是。新眼镜的制作
是的，是的。像去年学生提早放暑假，因为疫情的关系，一直到开学之后来检查度数的学生，基本上都多150度以上，
很多哎、
欸。对啊，因为
在家
带段时间
还是什么，
早上学校要视讯上课，下午又要补习班上课，晚上又在那边玩。电脑玩游戏，整天都耗在
电脑前面，其实整天就是看着荧幕啦。
对啦，整天都看啊，所以让开学那时间之后的视力检查，几乎大家都是会增加。
以前没有荧幕，光是看书本就蛮多人会近视的。
对啊，哎呀，更光是现在大家都看在那个看手机跟电脑荧幕的时间都变长。
还好我不是现在的小孩子，那我近视会应该会破千，我觉得会哦、喔。
啊，以前600度以上，我们就觉得度数很深了。哦，现在没有，现在600度不算什么，现在都是1000度以上才算很深。
整个是拉高的。
对啊，整个都最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国小，好像5年级，近视间高达800度了。
他是用眼习惯的关系，是
就是检查完之后就哎奇怪，怎么一个小朋友怎么度数变那么怎么那么深？其实他这样很麻烦的，未来他 才国小还有国中高中，他要破千的机，破一千度的机会是真的很高。
这有没有可能影响他之后眼睛会有一些状况？
会，
会有，
会啊，因为提早高度近视，会有视网膜变薄，还有黄斑部病变的问题
哦，比例会大增。
对对对，因为变成他提早视力恶化的太严重，一般这种度数应该都是要，不应该说小朋友不能有那么深的度数，
就是会影响。
是的，是的，哎。
啊，大哥想问一下说，就是没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啊，通常会对这个行业会有什么比较不了解或是误会的地方吗？
这个行业啊，
对，客人来会比较，
大家会
刚刚写案内啊，
有些，比如说我们帮客人量完度数的时候，客人都会自己决定他自己要的度数。
哦，也有哦。
对，比如说
我不会这么做。
哎呀，他想说，哎，啊，你给我配多少就好了，我不需要配那么清楚。然后，而且他可能也讲说，哎，那个我只是在室内戴而已，我在外面我都戴显镜，所以你，比如说你量完是500度，他说，爸，你就给我配400-450就好了。
他不需要看得
很
那么
清
清楚，
应该是说他那客人的讲法，我是觉得也是正确。他回到家之后，隐形镜拔下来，他几乎可能都在室内，
看得剧、
看手机，可能是看手机比较长，或看电脑时间比较长。他不需要说要看到很远，所以他可以配稍微浅一点。其实这样配也是对的啦。所以有时候我们帮客人量度数，比如说我们量出来是正确的度数。但是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你还是要针对他的需求去调整他适合他的度数。所以验光没有对跟错，只有适不适合。
所以假设我是个近视500度的人，但我平常都习惯戴350，然后可能偶尔都会远一点就有点模糊，但这不会去让我的度数会快速增加，是不会的。
其实。如果是从500度到350，它的落差是真的比较大。我们建议可能在400度或425，不要落差太大。
不过那个看不清楚，不会很直接的去影响到。
因为你这样差度数太多，你会失焦，你在看的景象会变成你没有办法去判别远近，因为它没有办法让你对焦。但是通常。会从500度配到350的人，应该都是近距离工作者。可能他，
我刚是大概抓一个数字啦。
对，可能是要阅读啊，他喜欢阅读啊，喜欢看小说啊，还是他从事信用距离的工作，的人他会配到350，所以350的度数其实也不是错，是对，但是仅限于他在信用距离工作的时候使用。但是如果用350一直长时间
看远
的，那度数就会增加。
所以那一些有些顾客他们说不要配到刚好或者是符合度数，
对，
他们自己有一些行为就必须要自己去
习惯
抓好这样子。
对，但是有客人来说，你要给我配得很清楚，像昨天的客人，我开连接车，我要开晚上，啊你。帮我配清楚，
他没有模糊空间，然后不能用，
他一定要很清楚，而且他的度数是直接配到足，连他说连降都不用降，他说你给我配到最足，因为这样我开车比较安全。
那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比较复杂一点，可是如果有心一点，想要不要一直用满度数在看，那他可能就是工作带完全符合，那可能回家就可能少个1点度数的，
可以，是可以。像我像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我有配一副度数够
开车用
又有闪光啊，我自己本身现在戴的这一副是没有闪光。
可是这样一直切换眼镜不会一直重新适应这样子？
对啊，因为闪光的人，因为我没有配闪光的话，尤其在晚上开车，那个清晰那个视力的开车
的
清晰度不够。
如果看刚好又有人不小心给你开远灯什么，
对对对对对，就开远，最怕是对方开远灯，
对，很大还是怎样？
因为我像在这边工作的话，因为我没有需要看很远，所以我基本上我的眼睛我没有给他加闪光，毕竟我的闪光也没有很深，才50度。50度来讲，加跟不加的话，都 就比较好取舍，
不至于到很夸张啦。
对啦，如果这是闪光说什么已经超过100了，那就一定要加，这就要配了，那个不配就不行。
影响比较大。
对啊，所以我自己也会针对额外需求去调整额外度数，我那像我自己佩戴的度数。
那大哥，像现在到目前为止，有遇到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特别经验吗？
就是有一个客人，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爸爸很注重小孩子的视力，帮他配眼镜，我也是很小心一一的帮他儿子量度数，配都没问题啊，也看得清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初配的时候，我记得在不到300度，250度左右。但是2-3年之后，他爸爸又带回来检查，度数突然间进步到800-900度，
这是很夸张哎。
对啊，我就不知道为这个原因，我到现在一直想不透，怎么会在短短的时间内突然间视力恶化那么严重？
他有可能是这段时间疯狂的用眼吗？还是
对啊，因为
爸爸自己也不知道。
对，他爸爸自己本身，因为我有问他爸爸，他也，因为他可能工作也忙
哦，没时间，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在当面问他儿子说你是不是整天都会玩电动
之类的。
哎呀，还是都禁用距离使用时间太长
哦。不过200多一次爆到800-900度，
对，这是我印象很深刻，都奇怪，因为照正常度数的增加不会像这样子那么深。第二个就是我那个客人，我从头到尾都还没看过那个客人，都是他同事拿他的旧眼镜来这边配，他的度数就1800度。
这是另外一个
同事拿他的眼镜来这边配眼镜，
啊，他自己没有要过来。
对，他本人我都没看过，而且还来这边配了2只。
啊，他拿他原本的都没看过眼镜过来，然后
说你照这个度数做。哦，说哦好哦，2只、啊。我说哎。啊，学姐，这是你带的吗？不是，我帮我同事拿来的。
可他没有要重新验光的意思啊，他就是要原本就好。
对，照原来的就好了。
是坏掉还是？
对，眼镜坏掉。他配完一只之后，又隔2个月又来配第二只，
又来。
我就跟他同事讲说，我很好奇，
为什么
本人我来配2只，我都还没看过，
而且眼镜又坏掉了。
对，
不知道什么原因。
哎，就配着备用，怕眼镜突然间有问题，他。1800度不戴，根本就什么都看不到啊！
1800很多哎，那个眼镜拿下来应该就
完全模糊啊，
打马赛克了。
对啊，就完全模糊。哎呀，所以他一定要备用眼镜，他不能没有备用眼镜。
他不能够有那个刚好没眼镜这种状况。
对，他其实我觉得最不好配的客人就是度数浅、很浅的客人，可能
50、75
或者散光50、75，他度数很浅。但是浅，他会认为他还看得清楚，他不需要配。我有个印象很深刻，就是一个美发店的老板娘，她度数很浅，但是来这边我都跟她讲啊，老板娘，你眼镜要配一下，不然你这样开车比较安全，比较清楚。我看得到啊，没关系啊，那个我觉得不用戴没关系。半年之后，他就来配眼镜了，因为他自己的车子。那个
撞到
好像是桥墩，因为他没有注意看，啊，修理花了90000多块，他就来配眼镜了。
啊，他真的是因为就是可能
看不清楚啊，就是晚上是因为他散光、
哦、晚上
对，因为他度数有些度数不是很深的人，他白天没有什么影响，最怕就是晚上，你突然间那附近的灯光没有很明亮，哦，他在开车的时候，旁边的视线其实都是不好的。
那个桥墩就是一个有点像是死角的感觉。
对，啊，我就跟他讲啊，你看，当初叫你配，你配就好了。你看现在那个车子要修理90000多块才来配眼镜，
可以理解啊，会觉得说，
啊，但我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这样跟他讲，哎呀，
就是可以理解说他为什么会觉得还先不用配，因为就还
度数不深啊，通常都是度数不深的人嘛，哈，要配就不配啊，
他在后来去配。
没有增加，
都是还是一样的。
其实嘛，我们验光验那么久嘛，我们发现到有些客人度数真的不太会增加。比如说他可能国中、国小可能200度，他有可能就定型到200度到他成人。而有些人就是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加到那个 八九百都有可能。
是
的、哦。哎、欸，啊，其实后面我度数量二十几年来，我发现到近视跟我们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
我以为就牙齿也会这样。
哎、眼睛也是，有些人就是不太会近视，有些人就是很容易近视，有些人就是天生就是度数很浅。
这个没有撇开过后天用眼习惯的问题。
对啊，后啊，现在变成后天，现在手机三 C 那个使用更频繁的话，嗯，其实几乎会增加的机会都大增了。以前手机还没有那么盛行的时候，真的有些就是不太会增加。就像我，嗯、哼，我国中就三百度，到现在还是三百度。哦、啊，你说我用眼时间吗？我用眼时间也很长，
也有在看荧幕三 C，
对对 对，整天都在看。
还是保养关系呀、啊？嗯，吃的东西，
其实跟保养的关系没有很大，就是你有些增加到一定程度，它就定型在那边。
就是以大哥遇到的状况来说，会有真的有的明明就已经一直在用眼过度，可是度数却是当然就是没有在增加。
对，这就好像说现在外面很流行的配那种角膜塑形片，嗯，跟什么外面一些坊间的视力恢复中心，
哦，有一些眼镜说戴久了会慢慢的把那个
度数压下来，其实那些真的是没有效。如果你例如我好了，哦，我国中就三百度，如果当下我去点散瞳剂，比如我父母带我去点散瞳剂，或去做视力恢复中心，或是戴角膜塑形片，到最后会认为我可能是做一些治疗，所以我的度数才控维持在三百度。
但其实或许
跟那些没有关系。对啊，最怕的是像我这种族群，可能10%、20%好了，不太会增加的人，嗯。去做了这些治疗，啊，明明有可能不是因为这些治疗，哎，让他度数降低的，还是说让他不增加的，他会去外面去广告说，啊，我儿子啊，我小孩子戴这个很有效，让他度数不太会增加，基本上他不做也不会增加。
这个好像有点变成像偏方嘛，还是什么？
对啊，对啊，
会有到处传。
最怕是不太会增加的人去放送说这些很有效。啊！如果今天我父母那时候让我国中的时候去戴塑形片，嗯，我也会认为塑形片让我维持在三百度啊。
但是这是因为有遇到的人，这是他亲身经历，他会这样想，其实也是无可厚非
啊。是啊，是啊，是啊。
只是这不完全是一个绝对的事情。
对，对，就所以其实我们的增加是我们的眼球眼轴拉长，跟前面的。
还是要回到原理的部分，为什么会近视这件事情？
就像近视开刀一样，
镭射手术，
镭射开刀。其实很多人刚开的时候觉得，他不想戴眼镜，想要开之后他就会看得清楚。嗯，一般近视开刀完之后，五年后到第十年之间，后遗症几乎都会出来。
后遗症是指开始回到原本的状态，还是指？有别的状况跑出来、
对，第一可能会有干眼症，第二产生畏光，第三对颜色的辨别能力降低，
有差、
第四产生不规则散光，啊，第五有一个客人对刚刚我们谈到的印象深刻的问题，客人有一天早上我刚刚开店，一个妈妈突然间走进来，然后你帮我量一下度数。啊，我没有问他的原因，我就帮他量。量完之后就跟他讲说，他就问我说：“你度数量完几度？”我说：“900。”那个客人跟我回说：“10年前我就是因为900度去做近视开刀的。”
啊，现在回到900度。
对，啊，现在回到900度。哦，这个也是我刚刚讲的印象深刻的客人之一
啊。是哦。
对，其实我是觉得900度去开刀，怎么10年之后又回到900度？我对这个
蛮奇怪的。
如果你说你变，比如说你900度去开，10年后可能变成200或300或400都没关系。至少会有一点，因为当然开完之后度数还是后面还是会稍微再多一点点啦，不会完全都没有度数。但是他回到900度之后，我是觉得有点难。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就是是不是有些人开完会一直都没有状况啊？有些人会可能开完后，随着时间会慢慢有一些小状况跑。
对对，而且还有一个印象更深刻的， 客人他住加拿大，他在加拿大开近视的手术，开完之后，他来让我检查，真的没问题，真的开得不错，但是3年之后他要回来台湾，他说我现在看的影像会有副影啊，两个影像在一直看，尤其看近的时候很明显，
无法对焦。
最后我检查完之后，他的右眼看到的人是瘦瘦高高的，左眼看到的是矮矮胖胖的。
是视网膜变形的吗？
角膜，
角膜变形。
对，它产生不规则散光，所以两眼的影像，左眼看的影像跟右眼看的影像不是吻合的。
这可能是，就是可能是开刀的后遗症。
对，
这样子。
对，他那个客人也是我进那个碰过近视开刀，那个印象最深刻的客人。
就是或许发生率很低，但多多少少就是有人有这些。遇到的风险，
没错没错，因为有些开真的是，我也碰过开得不错的，
也是有一次都没事的嘛，还正常的也有啊。
啊，基本上碰到的或多或少都会有后遗症的比较多，但是他们本身自己不会知道，比如说他来，我问他说，你今天开到怎么样？很不错啊，很好啊，我都开完之后都不用戴眼镜，我说小姐，我帮你量一下度数，看。有可能有一些小问题而已，有可能是一点点散光或一点近视，它可能没有很深，但是你觉得还好，因为清晰度比你之前好很多，你可以接受稍微一点模糊。基本上都几乎有这个问题啊。
像我是一直都戴着眼镜啊。
对啊，对啊，其实
所以无法体会到。
所以那个近视开刀的后遗症嘛，如果大家度数要去尝试的话，其实要。多方面去思考一下，
就是自己的需求性在哪里，
对，你真的需要开刀吗？国外就发生那个近视开刀完之后想不开去自杀的，
有这么严重？
对，而且还有2例。
他原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因为开完之后好像开的不是很好啊，对他的
手术风险，
对他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对。那个新闻我有看到，因为已经2-3年前了，所以我现在
也还算是最近，
有一点没有记得很清楚，所以开刀的风险也是很大，而且最主要是医生如果比如说有3个都1000度 的人，其实3个1000度开起来的结果会是不一样，
反正以现在大数据去看这个事情就是有不同，就对
了，对，因为3个第一体质不一样，第二角膜的厚度3个人也不会是一样，所以开出那个近视开刀完的结果也会是不一样，没有办法100%说每个人都可以
开完都是一样好还是怎样就定在那里，
不会三个的结果会不一样，3个后遗症也会不一样。
哦天哪，对。好，那大哥想问说，目前配镜上啊，有什么趋势上的变化？比如说顾客想要的风格啊，或者是一些要求之类的。
我现在其实眼镜的需求，大家都希望戴起来轻，
要轻
哦，不要太重，而且在镜片的追求上，也希望能够做到超薄哦，轻量化。
哦，他度数深，但他又希望不要太厚。
对，其实最多客人要求几乎都这2点比较多，后面都是可能有一些他需要造型框，比如说他喜欢复古框，有些喜欢绅士框，有些喜欢比较粗框的眼镜，我们会依照他的风格，他自己的需求让他佩戴。最重要的是有时候客人在选眼镜，我们要想象。它的度数配在这只眼镜上面适不适合？
有一些框其实不是适合所有人。
对，有些你如果没有，如果一面只让客人去选他喜欢的眼镜，但是他度数又深又不适合，你硬做给他，其实会让客人非常不满意。当下选框 OK 啦，但客人来拿眼镜，他会觉得跟当初
舒适度什么，
对，会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我觉得配眼镜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想象这客人的度数配在这只眼镜上面的结果会是什么好跟坏一定要让客人讲清楚，如果事先没有沟通好，做完之后客人 那个
有可能会有一些摩擦，
对，对，客人会觉得说啊，你是专业的，怎么当初都没有先跟我讲？啊，也会造成顾客抱怨，
纠纷就会产生。
对对啊，所以我在巡眼镜，我都会想，哎，他的脸型、他的脸的宽度、他的脚长，嗯，够不够啊？去选他适合的眼镜。嗯哼哼，啊，客人在选框，我们会在旁边说，哎，大哥，你这只脚长不够，我建议你不要选这一只，你选另外一只。其实很多成功的佩戴，就是客人在挑选眼镜的时候，你要帮客人全部都想好，这只眼镜戴在他脸上有什么问题，会造成什么结果。嗯，哦，包含他的镜片，啊，你的度数很深，你这样子框太大，做起来就算做到超超薄，还是很厚，还是会很重。 哦
选框不是只是好看跟自己喜欢，它还会有一些实际上舒适度什么的。
对对对对，重点是脚长，因为很多客人都会忽略去选一只那个让客人佩戴脚长够的眼镜。常常有客人比如说他戴的眼镜啊来这边调整啊，啊，我都会注意看啊奇怪，他怎么选这只框，这只框的脚长不适合大哥啊，他那个对方还是这样配，店家是这样配给他，
那久了可能就会戴得不太舒服。
对啊，因为每次那个脚长不够，它会卡到耳朵上面，因为它没有办法服贴到那个耳后根。哦，啊，每次它这样子摩擦之后，真的很不舒服，
就夹着的感觉。
对，
夹着一直在夹着。
是的，哎呀，所以选框来讲，我是觉得幻想客人的度数坐在上面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
要客观去看啊。
对对。
啊，那大哥觉得如果想要从事这一项眼镜行业这一类的工作，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建议哦，当然首先还是要考过国家的
唯一最重要验光师先考过，
还有对客人服务的热忱。当然我是觉得从事门市的验光跟客人的接洽，可以让自己认识知道的，应该是这个应该怎么讲，应该是说
接触的人你会各式各样。
对，各式各样的人，因为我很喜欢每天来的客人都不一样，我跟不同的客人可以聊天谈话。因为这样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乐趣，
也是可以体验到不同的事情。
对，不像那一般的工作，比如说上班族他就每天一成不变的工作，
看到的东西
每天看到的都是固定的人。这个行业的好处是每次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触，了解对方的行业做什么啊，他有什么问题啊。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是像客人很好的听众。有时候来配眼镜一回生二回熟，有时候来这边大家会闲话家常，
就变朋友这样。
对啊，也会把他遇到的困难啊，有些问题啊，会跟我们讲，然后我们就是当个好听众。当客人讲完之后，他的心情也会好很多。
就是除了工作以外，还有一种就是人情上的来往相处。
是是，其实很多客人有时候可能在家里，像昨天一个客人，他对就是有很多抱怨，但是我就好好的听他讲完
嘛，让他说一说，
舒缓讲完之后，客人也是心情很好的就走了，
或许度数就降下来了。
哎呀，有可能，
开玩笑，开玩笑，
压力太大，度数增加，
眼压太高，眼压太高。
哎，啊，那个讲完之后发泄一下之后，度数就降下来，
压力就降下来了。
所以门市的行业真的是很奇妙。最大的成就就是帮客人解决问题，不管是验光配镜，还是说客人的眼镜那个撞歪了啊，客人的眼镜可能压到框没有正，我们帮他调整好，就交给客人的时候，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啊。
真的是不错的事情。那大哥会对于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想要配镜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建议想法吗？
第一就是我们还是要看那个你要配的眼镜的店家，是否有验光师执照。再来就是那个附近，还是说有相关的同事？
不要离家太远。
对，因为眼镜的东西可能会时常要调整，要服务。如果你选得太远的时候，每次要调个眼镜都要跑很远。有些客人会想说，我附近有眼镜行，但是我不是在那边配的。 又不好意思拿去调。哎呀，是我是觉得引进就是选一家那个你觉得信任好的店啊，离家不要太远，随时引进。有螺丝松的问题啊，框调整的问题啊，还有我们现在都常我们要戴安全帽，其实引进常常都会变形。都会变形
哦，压着压着，
对，多长需要调整啊？你找一家附近你觉得好的店，那个调整对你来讲也会比较方便。嗯
嗯嗯。镜框可能就是刚刚讲的脚长的部分
啊。对啊，对啊，
也要注意的脚长。
对啊，对，就是脚长啊，还有宽度也很重要。当你是戴只眼镜的时候，你旁边不要那个脸颊旁边不要夹很紧。
哦，不要有一种头被夹着。
对，因为你刚你刚在试戴选的时候，因为你没有戴很久，所以戴的时候夹紧才一段时间而已，一下子而已，你可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当你眼镜配完之后，你是戴整天的，
从早戴到晚。
对，你每次眼镜拔下来，你就觉得脸颊旁边都有两条线。
所以新眼镜会比较贴，可是不要有觉得被夹住的，
对，因为夹很紧的话，夹住很紧的话，表示它的尺寸就跟你的脸型不太合了。还有说戴眼镜就摸一下脚长后面，看脚长够不够。
好，就是要确认一下。
对对对啊，而且那个每个人的鼻梁一定要注意，就是有些鼻梁比较塌的，你就尽量选有鼻垫的眼镜戴。你因为不然眼镜不时都会这样子一直滑下来。
有些是一体成型的，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
对，也没办法对焦的话，你就算眼镜度数配对了，你看着也那个焦距没有对准，也会不清楚，
影响你这样子。
对，
好。好，那再有一些网络 QA 的部分，想跟大哥来请问一下，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眼镜布不能拿来擦眼镜吗？大哥觉得是
是的，没错。那个其实我们客人配置眼镜，他来取件的时候，里面都会附一块眼镜布。基本上他是要让你把眼镜包起来，避免放在盒子里面的时候造成眼镜的晃动，跟你的眼镜的去摩擦，让你让镜片刮伤。一般正确的保养是先水冲。眼镜先开水龙头让它冲一下，再来用一点洗碗巾在手上，搓到有泡沫的时候，用泡沫把镜片、鼻垫跟眼镜角全部用手搓一遍，是再来水冲洗干净之后，用面纸轻轻擦干。
擦水
最主要是要吸水，
擦吸掉就好。
因为戴一整天的眼镜，有镜面上面会有大量的油脂，如果你跟灰尘，如果你直接给它干擦的话，很容易造成镜片的刮伤。
所以眼镜布的功能主要是拿来保护镜片的。
对，保护镜片，它不能用来擦镜片。
好，那第二个问题，你知道不能洗澡的时候顺便洗眼镜吗？
对，没错。其实很多客人都会在洗澡的时候把眼镜拿去顺便洗，但是眼镜的镜面，它其实它的镜片的多层膜最怕热水。
哦，其实热水是
最忌讳的。对，你长期用热水一直去洗眼镜，会造成多层膜的结构破坏。哦，而且容易造成产生那个多层膜皱褶。跟多层膜的剥落，就好像我们的眼镜，很多人，比如他本身没什么近视，他开车习惯戴太阳眼镜，那他下车的时候都会习惯把太阳眼镜丢在车上，
然后就受热这样。
对，受热之后，等他那个一个下午之后，回到车上要拿要看他的眼镜的时候，可能镜面都变形了。
已经变形
了。对，所以那个下车一定要把不耐热的东西拿下车，包含眼镜。洗碗巾以外的任何类似洗发巾、沐浴乳，或肥皂，千万不要用来洗眼镜，因为那个第一它是有油脂，而且会产生皂垢。你这样。以后这样洗完对镜片也不好，因为那一些东西可能对皮肤是有 保湿啊或是润肤、啊、那些东西是不适合用来洗镜片，
就是中性清洁剂，
对，中性只要用中性清洁剂啊，其实就用洗碗巾就好了、
嗯、一般的也都是中性的，除非有特殊血啊，对不对？
是啊是啊，对对对对对。
那、啊、像那种沙拉托那种，
对，沙拉托可以、
啊、那也是，就是
沙拉托洗碗巾哦，都可以啊，其他以外的东西建议都不要使用、
哦、
啊，千万不要用热水，而且不管是你是近视深的人，你要去洗三温暖或是蒸汽室、
哦、温泉
或烤箱，嘿，还有温泉、嗯、哦，那些都尽量不适合戴眼镜进去。
嗯，了解。好，那问题三就是我们刚开始有提到的是，你知道眼镜放在桌上歪歪的可能是正常的吗？
是的，我们的脸不是对称，左右两眼包含耳朵的高低、哦、包含鼻梁，有的人鼻梁有时候会靠左边，有些人鼻梁是靠右边、哦、而且鼻梁骨两边有些也不是对称的，所以当调整一只眼镜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放在桌上是平的、哦、
我来判断
他眼镜是
有没有歪掉，
对对对，一定要依照客人的脸型去调整。
嗯，了解。 好，那再来是问题四，是你知道镜片虽然看起来是好的，但是却不适合直接换到新的框上面吗？
对，因为我们制作一只眼镜的时候，它的镜面是有7-8公分的大直径，
嗯，
哦啊，当初在做，而且在制作的时候是依照你的焦距去做，
嗯，
哦，啊，当你框坏掉有问题，你要换一支新的框的时候，焦距一定都会跑掉，哦
哦，就算是原本的镜片，然后换到比较小的框会磨小，但这样可能也会影响，
对，焦距会跑掉啊，有些人可能误差一点点的话，他戴起来没有什么感觉。如果误差很大的话，其实一佩戴客人会觉得戴起来就是不适应。
哦，
所以在换框的话，我们认为，除非那个找一只跟他的大小类似差不多，这样换过去的误差会比较小。
哦，还是会有误差的。
对，还是会有的。
嗯，
只是误差多跟少而已。
那第五个问题是，你知道为什么鼻垫它久了会绿绿的吗？
对，因为我们常常在洗眼镜的时候嘛，哦，那个其实不管是汗水或油脂，在长时间我们在鼻梁上，与金属接触的缝隙中氧化，而且产生铜绿，这个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啊，只需要定期那个清洗眼镜的时候，那个鼻梁一顺便一定要用水，用面纸吸水擦干，哦啊，定期时间到，如果真的产生铜绿的时候，就回到你原先配的眼镜行，帮你更换新的鼻垫就可以了。
哦，所以其实平常有清洁还是有擦，
对，
避免这个
对。最怕是水在上面啊，都没有把它擦干净，哦，而且现在要长铜绿的鼻垫几乎都是细胶材质，
现在不太一样。
细胶材质的好处是，第一它软，
嗯，
防滑啊，很好佩戴，
嗯，
但是就是会吸水，会产生铜绿。
哦，
好啊，像我们早期的一般的鼻垫，它是比较硬，嗯，而且它没有防滑，反而是比较不会，
哦，以前的反而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但是现在的趋势，几乎大家都喜欢戴有细胶鼻垫，因为真的还是比较舒服，
嗯，
啊，也 不容易眼镜滑下
來，哦，对，摩擦力比较够，
对啊，缺点就是可能半年它就
长久了，它就会长掉这样子，
对。
好，那第六个问题是，你知道眼镜平均的寿命是多久吗？眼镜有寿命的问题在，
嗯，对，其实我觉得眼镜的寿命跟自己的使用习惯有很大的问题。像我碰到的客人也有眼镜戴10年的，
嗯，
啊，他就是很懂得保养，很小心保养，又刚好加上 它这十年它的度数也没有变化。嗯哼哼哼哼。哦，啊，所以其实一只眼镜，你要你好好保养的话，戴个十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从日常的清洁维护就好好的做。
对啊，还有跟自己的工作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哦。像我这边有一个做水泥的，嗯，哦，还有那个什么台语叫做爬电菇，焊接的那个，哦。哦，那个几乎半年就要回来配一次，
因为眼镜就是会被工作环境所影响到，是一定会的。
对啊，还有一个客人，他从事他在高温的地方工作，
哦，很，
所以他的镜片嘛，哦，很容易脱模，
啊，脱模后其实就会模糊了，还是
脱模他看得到，只是变成会镜片会反光啊，清晰度没有之前配那那么好，哦，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眼镜的寿命取决你的工作环境，
所以就算度数都没有变化，嗯，可是一段时间还是让眼镜去做个检查也是可以的。
对对对对，我们都会建议客人至少半年一定要检查一下度数，嗯，尤其是度数深的人啊，比如说800度以上的人，你800度以上的人，以及他们是那个视网膜剥离的高危险群，嗯，哦，我们会建议。那个高度数的客人至少每半年去眼科
检查
一下眼底角看视网膜有没有破洞，嗯，哦，因为破洞的话会让视网膜整个剥离掉，哦，啊，剥离掉之后视力会受损，哦，比如说你本身可以看得很正常，只是剥离过一次之后医生会当然会帮你把视网膜再补回去，但是相对视力也会受损到，
嗯，对，就是再怎么的 OK， 可能至少半年还是洗个眼镜也好。
对啊，来回来看看老朋友，讲讲话啊，每个月我们是希望客人每个月定期回来哦，调整一下眼镜啊，我们也会帮他检查螺丝有没有松啊，嗯，啊，眼镜也需不需要调整啊，啊，顺便那个检查一下验光一下度数，看度数有没有变化，嗯，我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就是牙齿都会定期检查的，
对对对，
眼镜的部分当然多少还是要看一下，
是的是的，对，我们所以眼镜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
嗯，好，那再来第七个问题是，你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镜片啊比较不会起雾吗？
是的，这个从我们疫情开始戴口罩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大家很久了。嗯，啊，基本上不管是坊间什么擦什么药水啊，嗯，哦，可以防起雾，其实那个都是短暂的。啊，镜片的厂商也一直在进步，哦，嗯，我们只能让起雾能够快速退掉。嗯，哦，啊，不要说啊。你说完全都不会起雾，其实
不太可能。
对，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其实那个是都气体都是有温度的，哦，而且我们戴着口罩的时候，气体已经往上跑，嗯，哼哼，所以一定会造成那个雾气
温差之类的。
对，就算说你在冷气房时间很长，而且那个冷气房又很冷，嗯，你一出去外面的时候温差不一样，你基本也是会起雾，
还是会影响。
对，嗯，啊，所以不要相信外面的一些什么
不会起雾的东西，东西这样。
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厂商，他出了一个镜片，而且他还有附专用布，
专用擦布。
每天他拿要他的布哦，专用布一直在擦镜片，擦完之后说可以维持一天不会起雾，但是我可能觉得那
不知道原理的。
对啊，你每天擦，每天擦，啊，你擦完之后。镜片不是刮伤，
哦，是刮到不会起雾。
对啊，哎呀，啊，所以我是觉得那个现在大家在戴，反正现在镜片厂商也一直在研发，越做越好。嗯，哦，啊，放心，以后的镜片在退散的速度，
目前就是让它可以快速退散。
对啊，镜片子现在镜片都是做纳米镀膜，嗯，纳米镀膜就是把镜片的毛细孔打到最小，嗯哼哼哼，哦，啊，光滑。防水，那个防雾的话就是快速退掉，
好，
快速把那雾气退掉。
好，那以上大概就是今天这一集吉米播客的内容啦。希望大家在听完这节内容之后呢，可以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佩戴的眼镜，或是周遭亲朋好友 需要佩戴眼镜，就是可以有一些新的建议跟想法，然后也可以多一点的了解在。那我们还是很高兴这集欢迎到吕大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吕大哥。
好，感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
好，那本集的吉米播客就到这里结束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